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，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。戒烟不容易，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，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。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，简单一喷，药品急速释放，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，不限场合，提高戒烟成功率。除了尼古清神队友，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，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。尼古清戒烟喷雾，用科学方法戒烟，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。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，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，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，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。尼古清戒烟喷雾，相伴每个新开始。
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、育儿心得、流行文化，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。
欢迎收听《财富自由》。
我是 Jeremy，
我是大叔，
欢迎收听我们的《财富自由》。今天来分享一个大叔的小心情。
有的时候，你的家人、父母比你想象中的更开明、更勇敢。有的时候，框框是你自己为自己设定的。
你设定了什么框框把你困住了？
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单身很久的人，或是像我们是同志身份的人，一定深有同感。你有的时候会不是很想参加婚礼，因为婚礼，尤其是亲人的婚礼，就是你可能会在这个场合里面见到很多很久没有联络，但是可能曾经十分熟悉的亲朋好友，尤其是亲人。
以前熟，现在不熟。
对，或者是一直都没有很熟，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经常联络的亲人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当你没有结婚的时候，大家最常问的一个问题，出于好意，就是啊，什么时候要结婚呢？你的爸爸妈妈都急着要抱孙子了。在大叔来讲的话，在这种场合，大家我常常就会有一点点，就是有点很害怕的心情去参加。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跟我父母出柜已经很久了，但是跟你自己的父母出柜，并表示说你跟其他的家人亲友也同时出柜。通常我会把要不要跟其他亲人亲戚出柜的这个决定留给我父母，因为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，都是他跟这些亲戚比较常有联络的。在我的情况呢，我跟我一些阿姨跟表兄弟，应该是表弟表妹们比较亲近，所以这些人我都会主动的跟他们讲我目前的状况。尤其是这些亲人，我一直都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络。但是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常见的亲人，即使说可能我们小时候常常玩在一起，我就不会太主动去跟大家宣布说哦，我已经出柜了，或者这些的消息。好，那这个情况在有了小飞，就是我们共同抚养的这个3岁儿子之后，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。因为我们必须要考虑说，哎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觉得他是没有任何的缺陷的，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之前的 podcast 有讲过，我们希望就是用一个十分诚实、公开，然后不夸张，但是也不说谎的情况，让他知道他的存在。然后在不管是陌生人或是亲朋好友面前，我们都会希望是采取这一个态度。那在这个婚礼的情况当中，就会有一点点的小尴尬。第一个，婚礼的主角不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的事情其实并不应该变成这个方面的主角，但是同时呢，常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其他的亲友出于好意，可能会问一些你自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的问题，尤其是在这种好像圆桌大家在请客的情况之下，你回答的时候呢，可能旁边的人，甚至比如说女方或者是对方的那个亲朋好友都在听得到，所以你要怎么回答就变得有一点点需要去思考的事情。最近我有一个算是年轻的时候十分熟的堂侄子要结婚，这个堂哥是我最要好的堂哥， 我之前在美国的时候，在读大学的时候，他们全家也在纽约，所以我在放假的时候常常都会去他们家，也跟他们十分十分的熟。只是后来我们各自有不同的发展，他后来也回来台湾，开始教书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经常的联络。但是我每次想起他们全家人都是十分十分的感谢，然后也十分十分的敬重他们。他儿子要结婚，我跟我爸爸当然要去，然后我妈妈刚好，那天不是很舒服，所以就先婉拒了。这个时候我其实就开始在两三个礼拜就开始十分的紧张，我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先跟我爸爸一个约法三章，就是说如果当别人问起说，哎，你现在结婚了没有，怎么还没有让爸爸抱孙子，这些的话题我该怎么回答，是不是要先讲一些，游戏规则。甚至我还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要打电话给我的堂哥，跟他讲说我现在的情况，先给他打个预防针，所以说他们就会类似回避一下他们觉得可能会比较敏感的问题。这些我想了很多很多，但是最后呢，大叔有一点点好像逃避现实的心情吧，最后就什么都没有讲，想说反正就顺其自然。但是当初我给自己的承诺是说，不管怎么样的话，我一定会诚实的回答。我也准备了在我的手机里面，我跟Jeremy 跟小飞的全家福跟他的照片。如果说有人问起的话，哎，我就说我像一个很可爱的儿子。我跟Jeremy 在去年已经登记结婚了，所以就是据实告达。好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当天到了结婚的那一天就是婚礼的那一天，喜宴的那一天。我跟我爸爸刚好是坐不同的位置，因为他是坐的主桌，他是我堂哥父执辈里面就是唯一
健在
的人，所以说他就是坐的主桌。然后我跟堂哥的妹妹们跟其他的亲戚坐另外一桌，然后我们交谈都十分的十分的友善，都十分十分的好。我坐在我堂姐的左边，然后我的另外一边是他的两个小孩。倒是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这个事情是这个话题完全都没有出现。但是随着好像气氛越来越轻松和缓，然后我就突然间就跟他讲说，哎，姐姐，我想要给你看一下一个东西。他说好好啊，然后我就给他看小飞的照片。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
他说什么？
哎，对啊，那是小飞啊，哇，他真的长这么大了。
他已经知道了。
他已经知道了。原来其实我妈妈我爸爸都有一直的传小飞的近照给他，他一直为我们很高兴，也知道我们现在的状况。那这方面其实让我有点还蛮惊讶的。据我的知道，就是常常在台湾的就是上一辈，他们会很欢迎就是有新一代的生命来到那个世界，但是他们可能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去跟旁人，不管是亲朋好友，来介绍或做解释他是怎么来的，就是种种种种的事情。但是我发现其实我真的是多虑了，他们就是我的爸妈比我想象中的更勇敢更开放更坚强。他们因为有小飞的到来，他们太高兴了，所以说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，而是用一个很分享喜悦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。我发现原来之前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，慌慌是我自己给自己设下的，而不是说别人给我的框框。这告诉我什么？就是很多人会在一个生活当中呢，种种原因就说啊，某某某因为世俗的可能就反正就是不行啊，我就是不能出柜，我就是不能做什么，不单只是出柜这个事情，而是说哦，别人无法谅解，别人无法接受。但是有的时候框框是我们自己设定的，别人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开放更坚强。这个让我觉得我跟我父母跟整个家人的关系又更亲密了一点，然后也是我自己跟我自己上了一个课。就是有的时候框框是我们自己下的。
很好奇，他们除了小孩，他应该比较会问你说那你现在在干嘛吧，因为这也是另外一个，就像你大叔你现在自己在做，我们在做自媒体，他好像像一个工作，又好像撑不上一个好像你真的在公司上班。
这个其实也是我另外一个有点焦虑的点，但是其实大家都没有在问，
没有人在问，
没有人在问，可能焦点真的不在我身上，因为就是在婚礼，大家都讲说哦新娘子好漂亮，然后说哦他们长跑了几年，然后反而是我比较多问了一些我姐姐，就是我堂姐她小孩子的状况，
她也当场也在场，他们几岁了？
他们25岁左右，然后表现都很杰出，他们也在金融业，所以我们就是。谈的反而是比较多是那一方面的事情，
okay.
然后他们问我一些我之前金融业的工作什么之类的， 重点是他们也知道说我之前 有开餐厅嘛，然后就问我一下，哎，餐厅还在吗？然后我就说，哦，因为那个疫情之前我们就把它关掉了。然后就说，哦，还好，因为这样没有损失太多。然后之后的话，他们也就把话题转到其他地方去了。嗯，对
，OK， 对，没有请他们收听一下 Podcast 的。你没有收听打个广告，这么多人就说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， 请他们收听，拉一个是一个听众，好吗？
我觉得在我们目前的状况，拉一个是一个听众的确十分的重要，
对对，下次不要忘了，如果参加婚礼，
如果是 Jeremy 去参加任何的社交场合，他一定会这样做。
我们现在有新 podcast， 欢迎来收听，
是
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KKBOX 都收听得到。
大叔真的是比较佛系的在这个作业，对，可能个性使然吧，我也不知道。
好，
这个就是我跟自己的小生活分享。嗯，总觉得好像我现在五十几岁了，好像每天常常还是会有新的体验，学到新的东西，这也还不错。
那我们这集播出也是差不多在过年时期左右，那很多在过年时期的时候大家都有家人的聚会，
是
你是不是也遇到一些比较尴尬，不知所措，会是有些担心的一些家族会面聚会的情况呢？也欢迎分享给我们，你可以留言，或者是说你可以到我们的 Instagram 财富自由徐大叔和 Jeremy 上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，然后我们也很乐意帮您念出来跟大家分享心情的抒发啦。
对， 我觉得过年过节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时候，就是你开心要跟大家见面，但是又有点害怕，因为毕竟家人是应该是很多快乐跟痛苦跟悲伤的来源，跟一些 stress 的来源。这个让我想到 我再打一下广告，就是我们最近也持续的在做 recap美剧的大熊餐厅。那大家知道它第二季有一集叫做 Fishes， 就是鱼，是一个很经典 很经典的 我这里先不要 spoil 大家里面的雷什么之类，但是它这一剧呢十分适合在过节前后看，然后也可以来听一下我们podcast 对这一个剧跟这一集的做 recap， 应该也会在最近上架。
对，啊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持续追踪我们的财富自由。
是的，谢谢大家。
那我们下次再见 ，Cheers，
拜拜，
大家新年快乐喽！